丁喜突然不笑了，板着脸说道：我说邓顶侯啊，你如果要喜欢他，为什么不自己娶他做老婆呢？
哎，我倒也不是没想过，只可惜啊，我年纪也大了几岁，家里呢又已经有了个母老虎。
有趣儿，有趣儿，有趣儿。丁喜板着脸冷笑着说道：有趣儿，哎哎哎，真有趣儿。你这个人呢，变得越来越他妈有趣儿了。
哦，这是因为……
邓定豪还想问什么，他的话还没有说出来，突然轰隆隆一声巨响，这辆大车是连人带马是掉进了一个坑里。这马车一掉进坑里，这个丁喜反而笑了。邓定豪居然还是坐那儿动也没动，而且完全不动声色。
丁喜看了眼邓顶侯，哎，我说老邓啊，这种落马坑本是我的拿手好戏之一，想不到别人哎居然也会用这招来对付我。
你怎么知道人家要对付的是你啊？
我知道啊，这就叫做报应。就在这时，外边已有人用这刀敲在车顶，大声的说道：里边的人快出来，我们大老板有话要对你们说。
丁喜看了看邓顶侯，我说啊，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大老板？
这里距离乱石岗很近，已经是你们的地盘了，你应该比我清楚啊，丁喜。
可是这丁喜紧锁的眉峰，现在就在附近的唯一的一个大老板好像就是你邓顶侯啊。
外面的人又在催，车顶几乎已经快被打破了。丁喜看着邓顶侯，你出不出去啊？
不出去行不行呢？
不行。
邓顶侯苦笑了一声，我看也不行。
那好吧，丁喜一推车门，请。
不，你先请，你总是我的客人。
可是你的年纪比我大呀，我一向都尊敬长辈。
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客气了呢？
我刚才啊听见外边有弓弦声的时候，我就已下决心要对你客气些。
哈哈哈！邓顶侯听完这句话是哈哈大笑，他当然也听到了外边有弓弦的声音。人已埋伏，四面是强攻，只要一出这马车，可能就被乱箭射成的刺猬。但是他们却是笑得很开心。
邓顶侯拍了拍丁喜的肩，我出去之后若是中了别人的箭，那你怎么办呢？
那时我就会像缩头乌龟一样待在这车子里，就算他们叫我祖宗我也不出去。
好啊，好主意呀、啊！
不是，莫忘了我可是聪明的丁喜，想出来的当然都是好主意。
邓顶侯大笑的走出去，到外面站了很久，居然还没有变成刺猬。一个人高高的站在他对面，从车子里看出去，只能看见这个人的一双脚，一双很纤巧很秀气的脚，却穿着白布裤和白麻鞋，这是双女人的脚。男人当然绝不会有女人的脚，这位大老板难道竟是个女的？
丁喜在车子里大声的问道：喂，外边怎么样啊？
邓顶侯大声的回答：
啊哈哈，外面的天气很好，既不太冷，这里啊也不太热。
那么我就不能出去了。
哎，为什么呢？
我受不了这么好的天气，一出去啊我就会发疯。
现在天气好像快变了，好像还要下雨呢。
下雨，那我就更不出去了。
怎么，你怕淋雨？
哎呀，怕得要命。
不过现在雨还没有下。
哎，你难道站在外边要等着淋雨？
邓定侯叹了口气，看着站在落马坑上边的大老板，苦笑的说道：
这小子好像已拿定主意，是绝不肯出来的。
这个大老板冷笑一声：不出来也得出来。
怎么，
你有法子对付这丁喜，他要再不出来，我就用火攻烧死他。
邓定侯叹了口气，哎，我就知道啊，世上假如还有一个人能对付丁喜，这个人一定就是王大小姐。
那么这位大老板居然就是王大小姐。
只见四个大汉站在王大小姐的身后，扛着她的霸王枪，八条大汉张弓搭箭，已将这里是团团围住。
杜若林却远远的坐在一棵树下，用一把大梳子在慢慢梳着他的头发。
王大小姐冷冷的说道，这些兄弟都是我镖局里的老伙计，我要他们放火，他们马上就会放火，我要他们杀人，他们马上就会杀人。
邓定侯点了点头，哦，我看得出啊。
那么你就应该赶紧叫那个姓丁那个小子给我滚出来。
那么出来之后怎么样呢？
只要他老老实实回答我一句话，我绝不会难为这个姓丁的。
好，我先去啊，跟他好好商量商量。
他刚想走过去，突然咚的一声响啊，这个车顶已经被撞开一个大洞。只见一个人由打里边嗖的一声纵了出来，这个身法是又宽又猛，看这个样子至少已经纵起了三丈。
可是他最多只能纵起三尺。
这个落马坑上还盖着面又粗又大的渔网。
邓定侯看着眼里叹息着，苦笑着说道，
我早就知道啊，你遇见王大小姐就会自投罗网。
这个丁喜板着脸坐在车顶上，冷冷的说道，
有趣，真有趣，你这个人真他妈有趣极了。
平时这个丁喜遇见这种事儿啊，还是会笑的，现在他却没有笑，也不知为什么一见到王大小姐，他就好像再也笑不出来了。
王大小姐也没有笑，板着脸看着丁喜。
姓丁的，这上班虽然只有八掌功夫，可是只要你动一动，在转瞬间他们就能射出五六十根箭，你听明白了吧？
丁喜没有动，他看得出这些大汉都是极好的弓箭手。
现在你为什么不动呢？
丁喜看了一眼王大小姐，
因为啊，因为我在等。
你等什么？
等着你要问我的那句话呀。
王大小姐咬了咬嘴唇，只要这个王大小姐一紧张，她就会咬自己的嘴唇。她究竟要问丁喜什么事儿？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紧张？
邓定侯想不通。王大小姐终于冷冷的问道，
你虽然有很多事都做得很混账，我看在邓定侯的面上也懒得跟你再计较了，只不过有两件事我却非问清楚不可。
好吧，你问吧。
王大小姐脸色突然变得发青，两只手已握紧，他用力咬了咬嘴唇，才一字一字的问道，
五月十三日那天你在哪里啊？
什么？今年的五月十三？
不错，就是今年五月十三。
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你费了这么大的功夫，挖了这么大个坑啊，把我这大马车也掉进去了，为的就是要问我这句话。
不错，我就是想问你这句话。所以姓丁的小子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。
这个王的小姐不但看起来很紧张很激动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。
五月十三日那天丁喜在哪里，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那么他为什么如此紧张呢？
邓定侯更是想不通，
丁喜也想不通，突然叹了口气，
哎呀，五月十三，
幸好啊，你问的是5月13日，总算我运气看起来还不错。
哦，为什么？
因为啊，你如果问别的日子，我早就忘了自己在哪里了。
可是5月13那天的事儿，难道丁喜你却记得？
对呀，因为那天啊哈哈，我丁喜做了件很愉快的事儿。
你做了什么事儿呢？
说完这句话，就像王大小姐一双手握得更紧，全身就好像在发抖。丁喜却突然转过头去问邓定侯：“
哎，我说老邓啊，你知不知道那天我曾经做了什么事儿啊？”
邓定侯苦笑着说道：“哎，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我能不知道吗？”
王大小姐大声的说道：“那天他究竟做了什么事儿？”
哎，邓定侯叹了口气：“什么事儿？我们折腾来折腾去，能为什么事儿啊？在那天呢，这个丁喜曾经劫了我们的镖。
镖？
那么他是在哪里下的手呢？”
邓定侯往前迈了半步：“
就在太原附近。”
邓定侯，你没有记错？
哎，别的事啊，我可以会记错，这件事我绝不会。
为什么呢？
我至少有135000个理由。
王大小姐不懂，她没有听明白。邓定侯继续说道：“
为了这件事儿，我已经赔出去135000两的白银呢。这每一两银子都可以让我记住这件事情的。”
王大小姐不说话了，看她脸上的表情，好像觉得松了口气，又好像觉得很失望。
丁喜看了她一眼：“现在，你没有别的事要问了吧？”“
当然还有。”“
怎么还有？”“
我问你，我跟姓徐的比枪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凭什么要来多事儿？”“
嗨！”丁喜笑了一下：“你自己好像刚说到这些事儿，你都已经不再计较了。”“
不，现在啊，我又开始计较了。”“
我说这位啊，这小马本来是想帮忙的。”“
怎么帮我的忙？”“
他呀，我们那小马怕你败了后真的会死。”
王大小姐眉峰往上一挑，脸上带出了怒色：“
怎么？难道那个小马看不出我20招之内就能把那徐三枪击倒？”“
这……”“我说王大小姐，他看不出来，难道他是个瞎子？”“
哎，他眼睛如果看得那么清楚，又怎么会认为这位杜大小姐杜小玲是又乖又老实，而且对他很好呢？”
王大小姐一挥手：“无论小林是什么样的女孩子，你都管不着。”“
是啊，我丁喜也不想管呢。”“
我让你给这姓马的转个话，你告诉他最好他走远些，永远别让我们直接见到他。”“
好好好，
王大小姐，我会告诉他的。就算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死绝了，我也不会让小林嫁给他的。”“
哎呀呀呀呀呀！我丁喜自愿听这句话，多谢多谢。”
王大小姐咬着嘴唇，狠狠的瞪着丁喜：“
我的话已经说完了，现在你已经可以跪下来了。”“
什么？跪下来？”“
对，不但要跪下来，而且还要恭恭敬敬的给我磕上3个头。”“
嘿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磕头啊？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因为这句话是我说的。”“
哦，我明白了，因为你手下的兄弟们会发那连珠箭，对吧？”“
一点都不错。”
丁喜笑了，他的笑有很多种，现在这种无疑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种。
王大小姐瞪着眼睛：“怎么？你瞧不起我们的连珠箭？”
丁喜淡淡的说道：“你们的连珠箭呢，
究竟是长是短，是圆是尖？哎哎，我还没有见识过呢。
怎么，姓丁的，你想见识见识？
那是当然呐，王大小姐，我就想见识见识你那些连珠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啦。
丁喜这眉峰往上一挑，王大小姐冷冷的说道：
我本来并不想
让你这么短命，现在你的死就不能怨我了。
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王大小姐，你放心，我是死不了的了。
这句话刚说完，就见丁喜突然站起来，拉住上边的渔网，两手轻轻这么一扯，
这一面连鲨鱼都挣不破的渔网就被人丁喜轻轻这么一扯，居然被扯破了个大洞。
这个王小姐的脸色变了，怎么不能让他走，留下来。
就这低声一吼，那是弓弦一响，八八千弓，七箭连珠，尖锐的飞声破空，乱箭一向飞黄般的射了出去。
丁喜的两只手就像是两只专门吃蝗虫的麻雀，是一支箭飞来的结果，一支十支箭飞来的接了十支，转眼间就已将五六十支连珠箭全部的接在了手中。然后这五六十支箭又像是一条线似的从他的手里飞了出去。
这些箭钉入了旁边的一棵大树，丁喜突然大喝一声：“断！”再一抬头看，所有人惊呆了，钉在树上的五六十支箭立刻是一寸一寸、一寸一寸的断成了无数节，只留下一节发亮的箭头钉入了树木。
丁喜拍了拍手，哈哈，看来啊，这连珠箭只怕连珠都射不死啊。
这个王大小姐是脸色发青，嘴唇发抖，哪里还说得出话来。丁喜看了她一眼，
我留在这里只不过为了想听听你有什么事儿要问我而已，想不到像这样的连珠箭，就算是有个千八百的，还甭说千八百的，有个三万两万，有个十万八万的，我还是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，是要接就接，听明白了吗？
王的小姐咬着嘴唇恨恨地说道：你好，你好狠，算你狠，你很好。
哈哈哈哈，丁喜一挥手，现在你还要不要我跪下给你磕头呢？
那么现在你想怎么样？
你认不认字儿？
丁喜这句话一说，使王的小姐愣住了。
丁喜用手一指：你如果认字儿的话呀，你为什么不回头仔细的看一看？
这个王大小姐回过头，才发现那五六十只发亮的箭头竟排成了两个字：再见。
哎呀，这是什么样的手法，什么样的劲力？王大小姐深深的吸了口气，转过去的头似已转不回来了。她惊呆了，她实在也没法子再回头面对丁喜。这时丁喜看着他笑了笑：
这两个字你认不认得呀？
王的小姐跺了跺脚转头就走。
丁喜冷冷的说道：我说的是再见，其实啊，最好永远不要再见啦。
我呀，见着你就害怕。
王的小姐用力咬了咬嘴唇，突然跳上了一匹马，是打马飞奔。
马蹄声渐渐远去， 王大小姐的声音却远远的传了过来。
谁想再见到你，谁就是王八蛋。
马蹄声没了，他的声音在风中也化了。